主内弟兄姊妹们，中国同胞们，晚上好。今天晚上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主，那我们也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。今天我所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就是立志得主的喜悦。那经文就起自于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。还未继续，请大家一起站立，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！请大家站立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你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。今天我们依然带着仰望的心、感恩的心，能够在这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，求主常常提醒我们，因为您接受的敬拜就是要我们以心灵以诚实的心，求主接纳。我们将这段正道听到的时间也恭敬地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主的圣灵引领，借着您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地来造就，来提醒我们。但愿主耶稣基督得着那配得最高的荣耀，因为他是完全配得的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立志得主的喜悦。常言道，女为悦己者容，是为知己者死。这句话就道出了我们人常常都懂得处处得人的喜悦，无论是在我们的言语上，无论是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，我们都希望别人喜悦我们。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事，因为那是我们的天性，也是我们的旧性。我们让别人喜悦，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自己，为师为己为利。往往我们为了讨人的喜悦，善恶黑白对错是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为己为利为师都是属于旧人的本性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旧人有新人。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划分的话，其实这个世界上可以只分成两种人，一种是旧人，一种是新人。何谓旧人？何谓新人呢？旧人简单来说是指在亚当里，是指在亚当里，亚当犯罪，亚当悖逆的神，因一人悖逆，众人都犯了罪，这是属于旧人。新人呢？新人，照刚才我们所读的哈，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所以今天晚上，我们 多少来了解啊，旧人与新人的分别。旧人处处都是为着自己，他的视线也只有在自己的视线里面，这视线包括自己，包括自己喜欢的人，包括当然也包括家人。新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人。在以弗所书啊第四章第二十四节那里提到，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怎么样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呢？真理、仁义、圣洁从哪里而来？你东找西找，我告诉你，你找不着真理。因为主耶稣他说他就是真理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在主耶稣基督里。有机会我会跟你们更详细的分享有关于真理这一方面。真理带来敬虔，敬虔，真正的敬虔，而这个敬虔是对着神的敬虔，凡事都照着神的心意。而这个真理本身能够带来什么？能够带来盼望。所以真的敬虔就会带来那真的盼望。什么盼望呢？永生的盼望。所以今天如果任何一个人说，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，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，那他心里面是否有底呢？就是他是否有这个盼望，这个永生的盼望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他的敬虔呢？他可以对神明非常的敬虔，但是如果他的心底里面没有盼望，没有永生，那很可悲的就是其实他心中并没有真理，有的就是人的遗传、人的传统、人的哲学，甚至是人的旧法。这就是人为的宗教与神的启示最大的差别，人为的宗教以及神的启示最大的差别。人为的宗教不能够让人心里面的虔诚能够带给他们有那永生的盼望。唯有真理，唯有真理在主耶稣基督里。好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回到这个得主的喜悦。所以旧人是不懂得得主的喜悦的，旧人是不会的。所以旧人与新人最大的差别，一个不在耶稣基督里，跟一个在耶稣基督里，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懂得得主的喜悦，让他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喜悦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他就提到 他说无论是在身内，甚至是无论是住在身内或者是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，他说我们是包括他还有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那我们要来看三点。第一点就是主爱的激励，就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保罗他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，使到我们不再是旧人，因为旧人只懂得为自己活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懂得为主而活。保罗讲这句话不是空口说白话，他有经历了神的爱。我想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他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就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到第五节。那我们看这位旧人保罗他是怎么的一个人。第一节，扫罗啊，他以前的名字叫扫罗，不是叫保罗啊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从这简短的几节经文给我们看到了以前 的这一位扫罗哈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他是迫害教会，杀害基督徒，可以说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十恶的大坏人来的。但是主却向他显现，主怜悯他，主可怜他，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他就告诉我们，是基督的爱激励了他，因为他知道他之所以被爱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可怜他怜悯他，是因为神的恩典。不然的话，我可以这样说，很多人都配得得救，他却不能，因为他十恶不作，因为他残害教会，残害信徒，因为他要把信奉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连根拔起，他想把这些人一网打尽，甚至是说得更严重一点，他想把他们从地上除灭。像这样的一个人，他配得耶稣基督的怜悯吗？他配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吗？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是不配的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就是，当他知道他是应该受审判，不
不应该接受任何丝毫的怜悯，但神的恩典却加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才说出这样一句话：神的爱激励了我们，神的爱激励了他。是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蒙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试想，我们还不是基督徒之前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敬拜这一位为我舍身舍命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？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，我要懂得用心灵与诚实的心来敬拜主，来侍奉主，从来就没有。若不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若不是主的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若不是因为主接着某某人，或者是接着讲道人，甚至是接着单张，或者是接着广播，让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哪来的福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能够蒙受神的恩典？所以使徒保罗他的告白，他告诉我们，以前那的他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自以为是，现在他却是以基督为中心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是基督的爱在激励他，以至于他已经立了志向。刚才我们读了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，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他已经立志，在他的生命里面，甚至他说身内身外，无论是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，他立志，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。亲爱的中国同胞们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，他就是那么的有恩典有怜悯，他愿意拯救我们，只要我们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，接受他，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，接受他实在的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第三日复活。当我们说立志，就是指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我的立志，我的立志就是我要朝向这个目标，甚至是我要完成这个目标。这个目标就是得主的喜悦。但愿今天晚上过后，在我们心里面已经知道我们要得主的喜悦。第二点，无论环境顺或逆，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这里提到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到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，就不至于赤身的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再读下去都是要告诉我们，就是人的生命的 价值。那保罗他提到帐篷的问题，帐篷的 事情，他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啊，他是一个自给自足做个自帐篷的人，他不把重担加在教会的身上，这是他的感动啊。那他置帐篷，所以他很清楚知道帐篷需要常常修理，修理到一个程度不能够再修理了，就是要拆毁。他在这里他是用帐篷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这有限的生命，有限的生命需要修理，有限的生命有一天也会被拆毁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啊，我们的生命有开始也有结束，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们的身体，我常问那些上了年纪的60岁吧，60岁以上对吧，啊，60岁以上啊，再多几年我就是60岁的了啊，所以我现在是问那些超过60岁的啊，因为60岁已经拿到那个乐龄是吗，60岁乐龄卡啊，那我就问那些拿到60岁的那些新加坡人啊，说你们拿的这个乐龄卡有什么好处啊，他说哦有时候坐巴士，是不是坐巴士啊，啊在某个时间啊，啊有折扣啊，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就有一些折扣，有一些好处啊。那我又再问他们呢，那60岁过后啊，乐龄啊，其实60岁过后啊，还好啦，啊，来到70岁，啊，80岁，哇，你没想过啊？我常问这些老人家70、80岁的，真的，我说你们的身体的状况啊，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？这里有没有超过70岁的？有没有啊？这里有超过70岁的，哦，我们都很年轻，没有超过70岁的哈，啊，哎呀，如果一个人超过70岁过后啊，问题特别多了，这里酸痛啊，那里酸痛啊，脚逐渐没有力了，身体的免疫系统就越来越差了，越来越差，问题就来了，啊，很多啊疾病啊就跟着来了。80岁过啊，问题更多了，然后就慢慢的这个有很多都有这个失去这个记忆的了啊，我们说 dementia， 哎呀，就慢慢的有一些就患上了这个失智症啊这些，所以是身体是越来越差，再差，哎呀，前几天哈。今天星期天啊，对，其实在昨天罢了啦，这个老人家是在星期五去世，那星期六我们去吊丧这样的，这个老人家活到98岁啊，好吗？98岁，哦，98岁好吗？要活到98岁吗？无论如何都好，神的旨意了，但是可以知道就是哇，很多很多的问题，身体的 问题、我也认识一位老人家80多岁，昨天才去他的家跟他们的家庭有一个区域祷告会，他的女儿说进来三个礼拜之内进了医院3、4次，可见，人年纪大了，身体越来越衰败了，问题就越多了。 这个只不过是提到说帐篷已经不能够再修理了，就需要拆毁的了，就是人总要离开世界的一天。刚才我跟你们提到这第二点是无论环境顺或逆，在我的教会 有一个家庭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，他们全家都信主，相信主耶稣基督。这位姓何的何老女士，我称她何老女士，在几个月前去世，但是她的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在差不多十年前去世，她的第三个女儿在三年前去世，不是很老啊。大女儿40多岁去世，她的第三个大女儿就是第三个女儿也是40多岁去世，而她最小的女儿今年也不过也是40多岁，也很多问题，脑中风，他们有这个肾的问题，洗肾的问题，很多问题，而且现在也是坐轮椅，一度我们还以为他也熬不过。那这个老人家他去世的时候才70多岁，几个月前去世才70多岁，他是黑发人啊，对不起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送他的大女儿，送他的三女儿，差点要送他的小女儿，而自己本身最终也在几个月前也去世了。照我们所知，他的第二个女儿同样也是患病，他的儿子也是患病的。我不知道怎么样说啊，有些人说遗传，我不知道啊，无论如何都好。但这个家庭，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他们每一个星期天都来敬拜主，而且他们常常招待弟兄姊妹们去他们的家，特别是新年期间，一定邀请弟兄姊妹们去他的家，一起的唱诗歌，一起的感恩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逆境，我们还有信心相信这位慈爱怜悯的主吗？施恩典的主吗？很有可能我们的信心早就崩溃了，很有可能我们已经在这样的逆境里面，我们已经离开了主。但是这个家庭，他们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埋怨主。对，某个时刻听到他们说，哎呀牧师，因为他们是福建人啊，哦，福建人，牧师安怎会安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牧师怎么回答呢？牧师说，主有他的美旨，我们祷告吧，还能够讲些什么呢？所以有时候来到这种情况之下，好像叶伯怎么样啊， 哎呀，身体的苦楚有时候就是很自然的啊，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。但是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的信心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，在第七节这里，哥林多后书五章节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中国同胞们，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，凭着神上帝话语的权威，耶稣基督的权柄，我们不是凭着眼见，不是凭着感觉。如果我们凭着眼见的话，那我们一下子我们就会离开我们的信仰，离开主，我们的信心就会破产。如果我们凡是看着都用我们的眼见，人说眼见为实，那我们如果是面对像这样的一个家庭，凭着眼见，他们早就离开主了，何来感恩呢？所以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，无论我们的环境是顺或逆，我们知道神的话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苦楚就算是在逆境，也不过是暂时的。虽然是很苦，但是上帝的话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安慰我们，安慰这些人，这是暂时的，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什么？预备了住处。如果照刚才我们所念的，从第五节我们再念下去，为此陪置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回到主那里与主同住，就如第二节这里所说的，第三节，我们这帐篷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。是的，信主的人，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房屋。他们一个一个的离开了，去了哪里？去了神为他们预备的房屋。神知道他们的苦楚，他们的苦楚结束了，这地上的苦楚结束了，神就把他们荣召回这天上的房屋。他们已经卸下一切的叹息劳苦，所以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。因此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而无论我们是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无论是在顺境，如果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得主的喜悦，我想恐怕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得主的喜悦呢？在顺境的时候，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扪心自问，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哈。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已经有得主的喜悦？这里有一个见证，是我从一个牧师的证道所听来的一个见证。 相信是在国外了。那这个见证是这样的，有一位患了绝症的老人家，应该不会太老了哈。那他知道他得了癌症过后，他就安排到好像那些都患的绝症的了哦，啊的一个好像一个疗养院这样的，就住在那边。那他就联络牧师，他就对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我现在住在那个老人啊，这疗养院啊，你可以过来，讲上帝的话给我听嘛，为我主持圣餐嘛。”那这个牧师接了他的电话过，这个牧师肯定啊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老姐妹哈、哦，患的末期绝症哦，时间也不多了，去探访她是应该的，去为她主持圣餐，让她心里面得着安慰平安，这也是应该的。”所以他说：“好，我一定会去啊。”那时间到了，这个牧师就去这个疗养院啊。那他去跟这个姐妹查了经过后，然后组织圣餐过后，要回去的那个老姐妹就对这个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下个礼拜还会再来吗？我希望你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啊，记得一定要来啊，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来啊。”这个牧师就回去了。牧师在想：“哎呀，反正这个老姐妹哈、哦，末期了嘛，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啦。”哦，要跟他查经也没有多少时间了、啊、哦，主持圣餐啊，照医生说也是，最短啊，几个月时间啊，最快很有可能啊，随时了哈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牧师说：“好了、啊、好了，我一定来，我一定来。”那后来啊。这个牧师又去了啊，隔了一个星期他又去了啊。那这个老姐妹就对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介绍一个朋友让你认识。”哇，他就介绍这个朋友了。牧师，这个朋友啊，就是我在疗养院的时候，我传福音给他，我让他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主耶稣的救恩，所以他也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牧师啊，你可以为他洗礼吗？”那个牧师说：“好啊好啊。”啊，牧师很高兴。后来这个牧师又回去了。那又他又接到这个老姐妹的电话，这个老姐妹对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不只是要来啊，你要带很多弟兄姊妹们来啊，哦，越多弟兄姊妹们来越好。”哇，这样这个牧师就对弟兄姊妹们说：“我们要去探访这位老姐妹啊，因为她邀请我们去啊。弟兄姊妹们，她其实时间不多了啦，哦，时间不多，照医生说了，时间不多了。我看我们啊，谁有空啊，谁能够抽空去的啊，我们一起去吧，一起去吧哈、哦。哇，大家弟兄姊妹们心里一定是，哎呀，真的应该要去看这个老姐妹，不然的话啊，等一下讲的难听一点啊，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啦，明白吗？哈、哦。”我们说恻隐之心啊，人人都有，那大家都去了，哇！去到那个疗养院，一打开那个门，哇，发觉到很多老人家坐在那边，哇！这个老姐妹就来到这个牧师的面前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很高兴你今天带了这么多弟兄姊妹们来，所以你看我这里有这么多老人家，才能够啊，有这么多人来帮他们陪谈，因为。”这些人呢，我跟他们传福音，我跟他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们都很有兴趣。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，但是我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会来，你们很多人会来。感谢主，真的很多人了。如果这时有牧师一个人来的话，那场面太难看了。哇，感谢主，哇，很多老人家来。哇，这个牧师当天讲的特别有能力嘞，特别有能力。感谢主，哇。那些弟兄姊妹们也非常的热心啊，全部都被眺望起来了。哇，立刻去陪谈啊，跟这些老人家陪谈啊。 聚会结束了，这个老姐妹又对这个牧师说，牧师啊，下个礼拜你们还会再来吗？牧师说，肯定来，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来。哇，感谢主。你知道吗，照我所听到的这个见证啊，神保守他差不多6个月到9个月这样，本来是说最多3个月，神再给他多一个3个月，甚至是2个3个月，因为他珍惜啊，他珍惜在他生命的阶段啊，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啊，一般的人认为是最黑暗的时候，最逆境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他知道怎么样的，无论是在身内，无论是在身外，他立志的要讨主的喜悦，啊，就是我们刚才哈，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立志得主的喜悦。他立志，甚至是在那生命的最后的阶段，他都愿意的得主的喜悦。感谢主，这是给我们很好的学习的榜样。最后第三点，很快的，基督台前交账，就在第10节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那这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位信徒有一天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交账。是的，我们重生得救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存的房屋，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，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还记得吗？上帝的话怎么说，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但我们却要在神的面前交账。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得救了，但我们为主做了些什么？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可以坦然无惧的这样说，主啊，我已经得着您的喜悦，是否我们能够这样说呢？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，牧师传道，执事长老，教会领袖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本分？我们在职场上，我们有没有得主的喜悦？我们有没有为主做好见证？我们有没有让别人真正的感受到我们信仰的价值？主子帮助我们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您的话语再一次的激励了我们，是主的爱激励了我们，主的爱激励了保罗，主的爱也能够激励我们，但愿我们愿意的降服在主的大能大爱里头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赐我们恩典，使我们知道，无论是在顺境也是在逆境，凡事得主的喜悦。我们需要主的帮助，我们需要主的能力，需要主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懂得警醒祷告，依靠主，就能够得着主的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